神姿显现系列第五期，耶稣道成肉身。大家好，欢迎回到神姿显现系列。我们已经分享了四课，今天要分享第五课，神姿显现之耶稣道成肉身。这是我们这期要讲，下期也要讲的，意味着我们要分享耶稣如何成为肉身，然后接着反过来，在我们身上通过神所赐的应许，我们将神的话语个人化，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承载神的性情。今天我们要看耶稣道成肉身。记得我们将会看不同的人所做的具体的事情，盼望大家注意他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如果有手册和书，可以在那儿看更详细的讲解。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正是很多邪教和不同群体的出错之处，不知怎么的，他们试图说这道不是神。这段经文里，道这个词是希腊字罗格斯，有很多关于罗格斯和瑞玛之类的教导。老实说，如果你查一下，你会发现道这词指神的书面圣言。我们会说是书面的，但严格来讲不是书面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成书之前，耶稣是罗格斯，所以他也是活的道，因此罗格斯也是活泼的永活之道。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罗格斯最纯净的意思。如果你查考它的定义和含义，其字面意思是神如何看待各样事物，它的完整概念、理解和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定义，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完美表达，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但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看到，我们知道在他成为肉身之前，耶稣是道，他成肉身使他成为神的完美形象，或者说神的完美代表，因为罗格斯是神整体上的完美观念。但我说观念并不是说不存在之类的东西，而是说如果神的全部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集于一身，那就是耶稣。对此你想怎样讲都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化身。化身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被造成肉体，成为肉体，或成为在肉体里。耶稣被造成肉身，在身体里。我们甚至从西班牙文也看到化身这个词字义是肉体或肉，所以字义就是道成了肉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过着完美体现了神过去和现在对一切事物的完整思想和观念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如果你就单单拿这个真正去查考研究下，就像我们有天说的，你不能只拿出其中一项单独来说，都必须与神话语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如果你看耶稣为道，神的整体完美观念，当他成了肉身，他活出了那完美的概念。你必须意识到，因为耶稣是神的完美概念，所以他必须实际活出完美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现在请明白，你可以看到当经上每次提到他医治病人，都是说他医治了所有人。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旨意。你知道神学家提出那是神对那个团体的旨意，类似这样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你会看到经上每次提到有多少被耶稣医治时，永远都是全部。如果经上没说他医治了多少，他的治愈率绝不会小于全部。因此每一处提到耶稣医治，都是指他医治了所有人，甚至是找到他的十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了，但他说难道不是你们十个人都得了医治吗？因此即使那时所有十名麻风病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反复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同的神学家使之变成借着耶稣，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是那样，你永远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有这些怀疑和不信就是从这儿而来。我现在对此不会讲得太深，不久之后会在教会分享。我将教导神的旨意以及如何认识和遵循神的旨意，那时会很清楚。但是这主要是在说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这点，因必定是那样，因为神不是看人而定。因此如果耶稣在一个群体中医治了全部，那么在每一个群体中 它都是全部一致。我们只是必须开始相信，并开始推动实现这一点。接着看到约翰福音第14章，请记住，我们在讲神的儿子如何作为儿子行事和显现出来。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因为耶稣马上要去某个地方，所以多马这样问他。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已经见过他。现在明白了吗？耶稣说应该是那样的。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看到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将认识父，并且将要见到父。因为现在你知道，你们看到了我，就已经看到了父。在第八节，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换句话说，就足够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现在在这里注意两件事，我们要在这里倒过来讲。第一，耶稣说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在做工，但就在此之前，他在讲话语。耶稣把言语和做工连在了一起，基本上是在说他在为神说话，而神在做工，本来应该就是这样。我们也在马可福音16章看到这点，当他们传讲着道，这道就被神印证。如何印证？有神迹伴随他们说的话。现在请注意这里，耶稣说，如果你们见过我，就已经见过父。因此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没有隐秘的旨意，神没有隐秘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对你隐藏了，这是因为你不寻求了解他的旨意，并且你不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我刚讲的非常重要，请记住。现在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从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开始，以基督的心为心，字面旨意为让这在基督里的思想在你里面。基督的思想、圣灵的思想及神的旨意，所有这些都可以单独来讲，但在这里结合上下文有其特定的意思。在这里当保罗讲基督的思想，他是在说你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请不要认为这是在贬低其他任何的价值，这里所说的基督的思想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因此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是指取了仆人的形象。如果说我们取了仆人的形象，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仆人，或者说不在仆人之列。我们已经讲过这点，我们在儿子之列。每个信徒、每个基督徒都是儿子。做儿子不是谁更属灵或谁更高层次，只要你重生，你就是由神而生，你就是神的孩子，你是儿子或是女儿。如果你是儿子或是女儿，那么你就是基督里的儿子。因此正如约翰一书所说，你是神的儿女。但现在请注意这里，他们是想要确保即使你是儿子，你不会滥用儿子身份。在1940年间，一些人就曾开始这样，开始滥用，互相辖管。他们会说，我是儿子，你还不成熟，因此你必须听我的话，我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这就是他们要提防的。耶稣说，不要那样，你们之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互相为主，彼此辖管，相反你们要彼此服侍。这就是腓立比书要表达的。保罗在告诉我们，听着，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仆人的心服侍你周围的人，服侍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这样的心，即使你是儿子，根据加拉太书，就像耶稣一样，你是一切的主，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如果把所有这些连在一起，你会说，我了解我所处的位置，因此我要有意识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成为服侍人的仆人，那是我必须采取的心态。有趣的是，教会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与其完全理解作为儿子意味着什么，反而冒着朝反方向走得太远的危险，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强调仆人，便真正远离了神。甚至我们的仆人心态向着神也不纯洁，所以我们走了相反的方向。这种情况在圣经里也时常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那时教会里的人取了相反的态度，而对他们来说，可以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是奇妙的事，因为他们知道神是谁，他们了解神的伟大。甚至使徒约翰写道，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看哪，神所给我们的是怎样奇妙超越一切的爱，使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子。他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太棒了。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在某种时刻看到了，说这是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要知道是现在，不是在那边的什么时候。所以保罗在这提醒他们说，是的，你们是儿子。他甚至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告诉他们，你们乃是要做神的儿子，要将这生命之道显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但在保罗开始跟他们讲做神儿子所有这些之前，他说，记得要取了仆人的形象，互相服侍。我现在不深入讲这个，但盼望大家记住，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神在肉身里，他向我们显明了儿子怎样做众人的仆人而活。他说，你想在神的国中伟大吗？神国里最大的是那服侍众人的，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接着让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从二章七节开始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是神旨意的全部完整的表达，这就是我所要强调的。再说一遍，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神旨意的完整和完美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神的本性、品格，所有这些的完整和完美的体现。盼望大家明白，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和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他过去、现在、将来一直都是，他担当了仆人的角色，向我们显明了如何生活，他是儿子，那么我们应该以同样的心做儿子，以仆人的心互相服侍。但要明白，我们可以服侍肢体，是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这使你有能力、有本事服侍肢体。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你可以通过做儿子来服侍他们，你通过手按病人，为他们宣告健康，给他们带来生命和健康，得医治，来服侍他们，你救他们脱离苦难。因此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接着，这就是儿子要做的事。现在你可以看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字面直译为又早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人。请记住，我们与他同为继承人，同为后嗣，因此我们也是万有的继承人。因此他是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接着，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真相直译为表达形象，请下划线强调表达形象，并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请注意，是用从大能而出的话语，不是用他话语的大能。这是一个命令，他是全部的大能，他是用出于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当他清除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现在回到本体真相那个词，它的直译是表达形象。希腊原文史特朗经文汇编编号5481，请仔细听，这不是英语单词，是希腊字翻译成英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翻译成这样，但本体真相这词从希腊语被翻译成英语表达形象。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这个，因为实际希腊原文用字是特性。想一想这儿，他们把希腊词语特性改成了表达形象，他们可以只是说它是神荣耀的光辉 和神位格的特性。我想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耶稣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特性和品格。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是希腊字特性，字面意思是被雕刻的东西，是被压印的图形，一个一模一样的副本、图形或代表。这点值得想一想，耶稣是神完美品格的完美体现，一模一样的副本代表耶稣是神特性的表明。让我这样说吧，耶稣是神彰显的特性，因此人类能够知道神是什么样。父神差遣了耶稣，耶稣是神本身的特性和品格，是其完美的代表。神差遣耶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样子。即使你只用此原则，就可以清除大量关于医治、神的旨意及其他错误教导。因为如果你知道耶稣是神的特性、品格完美体现，他所做的一切的医治、释放、拯救了所有，一切他所做的都是好的、正确的，都是为了帮助和造就人。耶稣从未说，只要你继续生病，便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给你更多疾病，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凡来找他的，他问他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没有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我只会照父对你的旨意而行。所以这样吧，你看上去病了，我来帮你，让你病得更厉害。这就是说起来都觉得很荒唐，但你知道，这就是神学家们所走的方向。神学家这个词在这儿带有贬义。也有好的神学家，好心做善功，并且讲神的道，但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神的道。我是在讲这些人，他们扭曲了神的本性，说神的真实本性被隐藏了，耶稣没有显示出神的真实本性，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点。但要知道，神的本性如今是不同的，不，神永远不会改变。接着让我们继续，现在仔细听，建议记下来，或至少在某个时候拿到这些笔记。一个行为可以是一个事件，但是特性确切地显明了你是谁。耶稣是神特性的确切代表，他通过医治病人所有这些事来做到这一点。如果耶稣只治好了一个人，我们会说，好吧，也许那只是小感冒，也许耶稣远离了神，治愈了某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好笑，但你必须要这样来看。请注意这里，但相反，特性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你一生的蓝图，是你是谁的 DNA。 耶稣是神的特性，在每种情况发生时，你的特性决定了你会做或不会做什么。例如，如果有人迟到，而你看到他从不迟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真不迟到，那你会惊讶地说，哇，他们迟到了，这跟他的特性不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的特性总是准时。但如果他迟到了，这不是出于他的特性，你怎么知道跟他特性不符？你为什么不像神学家谈论神那样谈论人呢？说显然他性格就是那样，而他只是迟到了一次。当你讲个性的时候，没有常态。神学家们，人们那样看耶稣，那样说神当时的特性和旨意，实际上是情景伦理。他们说，好吧，在那种情况下神会动工。你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就是大多数神学家、牧师和宗教的方式，这就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耶稣。那不是耶稣，耶稣总是一样，天父也一样，不改变，因为他们是一样的。耶稣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他行事也总是一样，做善功，医治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是他的性情和品格。让我们继续讲下面的。事实上，最近我在当地教会主日分享剖析耶稣，我们讲了联邦调查局如何对人进行剖析，然后我用那种方法剖析耶稣，只有当一个人具有特征、有某种特性时，才能对他进行剖析。因为你可以开始查看事件和情况，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个模式，那将显示出他的性格。所以你可以通过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来知道他的特性。我不是说左一个右一个杂乱无序的行为，而是他持续不断的行为，因为那将显示出他们的特性和品格。现在让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耶稣。第一，耶稣一直都是忠信的，这意味着 它是可以预知的，看到可以预知，这是一个特性。它每天都是一样的，它总是对求助做出回应。当有人问它是否愿意医治他们时，它总是说是。请明白这个，仔细听。它从未让任何人生病，它没有走开说我感觉现在不是时候，它从不拒绝医治任何人，它从不使任何人生病。你注意到这里用的两个主要的词了吗？第一个是它一直都是信实的，它总是回应，它总是说是，听到吗？总是。然后我们转而说它从不让任何人生病，它从不拒绝任何人。所以这里经常用总是和从不这两个词，这些是绝对的。为什么这样用词？因为耶稣是绝对的，他总是一种方式，他从不做其他选择，他总是善，他从来不是恶。你明白了吗？你需要意识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道的这本圣经永远是好的，从来不是恶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学习分解真意，是好的。你找出神的旨意，这道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他的话，他的话成了肉身。神的旨意成了肉身，居住在人中间，就这么简单。最后，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和永远一样。使徒行传1章10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同样的耶稣，这位耶稣，你听到了吗？同样的耶稣，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位一样的耶稣，耶稣的特性总是一样的，他昨日、今日和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他曾是医治者，他就永远是医治者。他是儿子，儿子的工作是什么？他遵循父亲的旨意，医治、释放人得自由，那是儿子的工。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他是神特性的完美表达，他是儿子的原型。他还将带领许多儿子，也就是我们，进入荣耀。我们的性情和品格要和我们的长兄一样，他的性情和品格和我们的天父一样。盼望大家在下一次回来之前想一想这个，希望很快能再见到大家。神祝福大家。